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问答的时间。那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的，没有太阳怎么会有昼夜，怎么会有光，对不对？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首先在这里最关键的应该是，这是地球开始自转。地球开始自转，那在这里说就会分开这个昼和夜。那很明显，按照圣经创那个太阳是第四日才被创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与太阳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那你要想，你问这个问题，难道摩西也不会问这个问题吗？他当然会，他当然会。不过关键在这里要掌握的是这个分开昼和夜，不是与太阳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它是与地球的自转才有一个必然的关系。给我们定义什么是昼夜，也并不是太阳，而且是地球的自转。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子，会帮助我们来理解清楚这些事情。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管理昼夜，分别明暗。那这里留意，这里说这个太阳和月球、月亮是管理昼夜，这意味着这个昼和这个夜有一个独立的存在，与太阳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你我都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昼夜并不是太阳所导致的，对不对？而且是地球的自转所导致的啊。那其实这个是我们现代也很容易证明，在这两极，在夏季有几个星期，整个一个24个小时都是白天。在冬季呢，有几个星期，整个24个小时都是什么？夜晚。你看左手边和右手边，左手边是太阳，右手边是月球，就是在一个两极的夏天和冬天。那我要问大家，如果你是位于这两个两极的，无论是北极还是南极，在夏天还是冬天，你会不会过一天？你当然会。地球会不会自转一遍？它绝对会。所以我说，圣经所提到的这个昼夜的概念，是指地球的自转，也并不是指太阳出现，因为是第四天才有太阳和月球。那对于摩西来看，这个是很难，他们的天文学还没明白地球是自转，对不对？对于你我来看，通过真实的科学，不是那个虚假的什么进化论的东西，而且是真实可证明的科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圣经所说的。你会说，好的，也许可以接受这个概念，昼夜确实是地球的自转所导致的，也并不是太阳所导致的。不过还要问，这个亮光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光是从哪里来的？那大多数的创造论者认为，第一天的光是来自另外一个光源，另外一个光体，就照射着这已经旋转的一个地球。这是大部分认为，啊，我能够接受，我能够尊重这样的一个认为，也是合理的。就是说，那个光线不是从太阳，不是从地球，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落而来，那是合理的。不过实际上，这不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可能性。我曾经做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调查，这里希伯来语的意思，希伯来语的原文的那个语法是什么意思？ 另一种的解释是我自己更会支持是光和旧，还有那个暗和夜呢，这两者都是一个时间段，白日和夜间，跟看不看光没有任何关系。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似乎是这样来定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时间就过了。而且这个光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是光线，对不对？是能够看到的光。不过在这里神说称那个光为昼，也不是光线，称那个暗为夜。我以为这里指的是时间。所以你看这三个组，第一个组是光和暗，我认为这个是跟第二个组昼和夜是一样的，而且我认为也是跟第三个组，就是早晨和晚上是一模一样的。我以为在这里说的光是指时间。支持这个观点，就是有一个四海古卷的抄本中，其实是我们最古老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的希伯来语的抄本，在那里就说，不是说昼和夜，而是对不起，在那里昼是替换白天，就代替白天， OK， 是说时间的概念。所以如果这个抄本是对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应该所说的是神把光称为白天，你对比英文 daytime， 就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所以我的认为是说，光在这里不是指能够见到的光或者光线，我的认为是这里光是指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是早晨和晚上陪在一起，昼和夜陪在一起，而且昼原文很可能本来是白天，天在这里代表时间，时间的概念，在英文他们翻译成那个古老的桥本被翻译成 daytime， 好，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有一点抽象，有一点难，大部分的人是宁愿接受这样的概念，不知道这个光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不过从严格的语言学的定义来看，我以为在这里谈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段。好，这是我的回答，我知道有一定的难。还有问题吗？
有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有朋友问到，如何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里面的天地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英文版的圣经的天是用的是复数？
好，这个是比较好理解。天地是指所有的所有，一切所有。如果是用现代化，我们会说宇宙。为什么某些英文版是用复数的 heavens， 就代表天，就是复数的，是因为原文的希伯来文是复数的。原文希伯来文是 shamayim， 是 im， 在就是类似英文的 s。 好，为什么是复数的天，几个天啊？是因为那些希伯来人对于天的理解是这样。你记得保罗曾经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有影响吗？第一层天在哪里？第二层天在哪里？第一层天就是大气层，第二层就是外太空那边。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把天当作是复数的，是包括这两样。 换句话，按照摩西或者其他的古代的希伯来人来看，如果你说天多数的天和地，你的意思是一切所有的所有，包括这个地球，包括这个地球的那个大气层，包括所有的存在于大气层之外的物质。如果是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宇宙，就是宇宙。所以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天地是指一切的一切物质的创造。还有问题吗？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第三天已有植物，第四天才照太阳，这两天之间哪里来的光合作用呢？是说原本的光吗？那么第四日太阳一创造，原本的光就同步消失了吗？
我已经给部分的回答，大部分的那个创造论者的他们的理解就是像我刚给大家看到的，可以再看一遍，大部分的他们的理解就是说这个 这个光源原来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而来的，而且对，到了第四天，那个无论是原来的一个光体还是这个光线是从哪里来的已经消失了。按照我的理解呢，实际上一二三天都是在黑暗里面过昼夜，就像那些在北极或者是南极，在冬天他们会过整个一天都不看光，不过他们还是过一天，地球还是自转一遍，这是我的理解。那有关这些植物呢，你说呢怎么会有植物呢？那些植物就是第三天被创造，太阳是什么时候开始呢？第四天。所以我要问你，这些植物能不能过一天没有太阳啊？我一问了，你说理所当然，没错，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不过很多人也会提到，所以与那些植物什么时候被创造没有任何冲突啊，没有任何问题。那当然与进化论有很大的问题，怎么会是先有植物然后才有太阳？与这些进化论年老地球论给出的顺序有很明显的一个冲突。我也曾经很心疼的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圣经写的是太清楚，我也无法强解它，然后我花了很多年，起码六年就在学习这个地球的年龄的问题，我才是慢慢来解答了，就看透了很多原来说是科学或者严谨的科学的结论有关地球的年龄等等，然后发现其实是无根无据的。所以就是这样来总结，大部分的创造论者会说，对，那个光线第一到第三天的光线是临时的，不知道是物理学的哪一个作用来的还是怎么样，然后到了第四天已经没有。我的理解是头三天确实是在黑暗里面，地球就自转了，而且这些植物它们可以忍着一天，等到第四天有太阳晒它。
好的，谢谢老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和要有光就有光的第一天之间，是否还有些日子呢？
OK， 那这个是那个间隔论。那有关间隔论，我恐怕我会需要他，如果是给一个彻底的驳倒，我会需要大概10到15分钟，可能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么大的一个耐心。简单的来说，不是，不可能有，不可能有。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最好就是再跟你们复习一下我们刚看过的一个经文。OK， 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现天地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所以我要问，第一日有没有包含创造天地？而且你怎么知道？请你看我现在显出来的这个经文，好不好？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什么？天地，停留。天地有没有包含在六日之内？有还是没有？啊，有。好，没有的谈，间隔已经不存在，那个间隔已经不存在。那当然我能够讲出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更详细的理由来驳倒这个间隔论，不过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所以我不谈这些。感兴趣你可以看那个创世大问，在那里他们也谈到了，或者你可以下载我们更齐全的这些有因的 PPT， 你可以是有关这个重要性。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问到说，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住在伊甸园里多长时间后才犯罪呢？圣经没有描述，有没有可能是几十亿年呢？
不可能是几十亿年。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所说的几十亿年的概念是跨过这个化石记录，不过化石记录就是一个死亡的记录，就是一个已经被救赎的世界。你记得神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救赎，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再复习一下这个经文。在化石记录里面你会看很多很有趣的现象。一个你会看的就是荆棘和蒺藜。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不过在化石记录里面有荆棘也有蒺藜，据说是多少百万多少千万年前的已经死了，已经在那里。所以这个化石记录跨过的时间包括死亡也包括荆棘和蒺藜，不过按照这个经文，荆棘和蒺藜包括死亡都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以这个可以完全否认这个过了多少亿年。另外一个要记得是，神给亚当和夏娃几条命令，不但是不可吃那个禁果，甚至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他们有完美的身体，他们已经配对，所以难道我们要想他们根本没有顺从神这个命令生养众多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还没生孩子。绝大部分的解释家就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过的时间其实是挺短的，可能几天几周，我们非常难想他们过了一年，而且两个完美的身体，一对夫妇配在一起，还没有生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过的时间是很短的，不过能够百分之百肯定的是不可能是跨了多少一年。你所说的多少一年是想包含这个化石记录，不过这个化石记录所包含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疼痛、死亡，包括荆棘和蒺藜。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问到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下面说到六日的创造，所以关于水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呢？还有地从水而出，那么地是一开始就被水包围，还是那时候被造出来的呢？
肯定当时候已经存在地和水，两个都存在，那个地就是在水底下，所以在我们刚看过的那个经文里面，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我再给大家显现出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OK， 所以包括那个水，包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神刚创造的时候，是否地球是整个都是水？有人认为是这样，还有人认为不过是那个所有的陆地是在水底下，等到下来第三天才能够显露出来。所以我自己是我可能不敢完全回答这个，不过我偏向于认为神原来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其实在里面已经有固体的物质，有石头等已经存在，然后第三天他就让那些大洲就开始上升，就可以凸出来，让那个水就流下去，进入那个大海，现在有的海洋。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天你已经有天地，包括地所保覆盖地的那个海，确实是已经存在在第一天。
好的，那老师下面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死亡痛苦是因罪来，但耶稣已经担当了罪的后果，为什么耶稣死而复活后仍然有人死亡，包括自然界也有还有死亡呢？
我可以把你的问题，其实我可以弄得我可以弄得更难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还会死？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耶稣基督也已经复活了，对不对 ？OK， 所以人为什么还会死？答案是因为我们要分辨罪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属灵上的后果，另外一种是物质上的后果。那个属灵上的后果呢，那就是一种惩罚，那个惩罚是说你就会与天父隔绝一直到永永远远。我没有预备一个幻灯片，不过你记得神就说，你当天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那当天他们吃了，他们的灵魂就死了，他们与神隔绝，所以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他们想躲避，你记得吗？甚至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地狱？地狱就是永远与神隔绝，这个是神惩罚我们的罪啊，这是个惩罚。那么你更会可以问，为什么基督徒还会肉身的死亡？如果肉身就是惩罚人的罪，在这里我愿意分辨罪的两种不同的后果，一个是惩罚，一个就是一个后果，或者说一个结果。再看一下，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等等，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等等。他说连地球受到一个咒诅，难道这是个惩罚吗？不可能是惩罚。难道这个是 因为地犯了罪吗？也不是，而且这个是人所犯的罪带来的后果，这个是临到物质宇宙。不过物质宇宙包括你我的身体，所以我们也回归了土。我确实坚持说，在人类犯了罪之前，动物也不会死，而且圣经确实写得非常清楚。原来呢，他们都吃的是什么？青草。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结果是受造之物，他们是已经浮在虚空之下。好，那是指物质的创造。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罪的惩罚是什么？与神隔绝。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包括肉身的死亡。所以哪怕是基督徒，罪已经得赦免，如果不是耶稣再来，而是你自己先死了，那你也要经过肉身的死亡。这个是为什么呢？是神在惩罚你的罪吗？不可能，你的罪已经惩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其他有物质上的生活，有肉身的活物，因为人所犯的罪就受咒诅，必然死。同样的道理，你我的这个肉身必然死，不是一个惩罚，而是一个后果。通过神的那个救赎，后果就是会有自然灾害，会有动物生病和死亡，也会有人生病和死亡，这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不过都是来自他改变大自然，在他救赎这个物质宇宙的时候，这些都不算罪的惩罚。如果这些是罪的惩罚呢，你不需要下地狱，就今生痛苦，肉身死了就够了。没有，这个是罪的后果。罪的惩罚是一个属灵上的惩罚，是灵魂与神隔绝。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清楚。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也曾经困惑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困惑，不过现在我看得很清楚。死亡，肉身物质上的死亡，不是个惩罚，而是个后果。惩罚是灵魂受惩罚，动物也不会被惩罚，不过他们确实临到，因为他们在人的管理之下，他们也受到人所犯的罪的后果。而且你那位基督徒，罪已经得赦免，连你可能还要面对这个肉身死亡罪的后果，不过这绝对不是惩罚。希望解清楚一点，有可能人还会想问。
是的，老师，也就是借着这个问题，就有人就会问到，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神就诅咒了整个物质界，连动物都要受罪，是不是显得神太小气了？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确实要理解清楚。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他们，而且他具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样的一个权柄，就是管理物质宇宙。因为他们在管理，如果他们管理的不好，确实有后果。就像现在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做父亲，他做母亲，如果他做的不好，孩子会不会受到后果？他会的，他会的。那你会说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父亲，一个不好的母亲，或者换一句话，你会说亚当是一个不好的管理世界的人，没错。不过如果你对比这两个，你不用说这些动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动物受到的不过是一些物质上的后果和痛苦，或者有一点精神上的，不过属灵上的一个绊倒是他们没有的。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更是得罪过他们所有的后代。现在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神原来创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是因为他要他们可以选择爱，他们可以选择彼此相爱，这个是第二条 诫命，第一条最大的诫命，也可以选择爱神。耶稣说我们主要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像爱自己一样，对不对？若要有这些能够表现爱的活物存在呢，那他们必须配一个灵魂，而且他们必须有自由意志，而且他们必须能够彼此影响。如果不能够彼此影响，那我没有办法来爱你。不过如果我能够影响到你，那我也能够做一些坏的选择，与你有害。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和创造的宇宙。我知道我走得比较快，如果你想更深刻了解这个问题，我建议你看两本书之间的一个是求真求证，在那个创造论.com 也可以免费的看那个电子版。第二个是理性信仰，他们两本都在头几章里面也更详细的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神是太小气的，而且是说神确实是创造人，也给他们一定的一个管理的范围，是真实的管理的范围，是真实的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我们做的很糟糕，其他人确实会受影响，更不用说在我们手下的这些没有灵魂的动物啊等等其他的东西。
好的，谢谢老师。下一个问题是问到说，天使的堕落和亚当夏娃犯罪这两个发生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那个顺序是比较容易说，因为魔鬼撒旦他已经堕落了，他才会试探夏娃，对不对？所以肯定是他先堕落。那有人会问他什么时候堕落，是神创造人类啊和物质宇宙之前还是是之后啊等等，答案是圣经确实是没有说，圣经确实是没有说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当然已经堕落，他才引诱夏娃。
好的，老师，下一条问题是问到说，彼得书里面，彼得书信里面提到的“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是比较容易解释，因为实际上跟创世纪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神存在于时间之外。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就会帮助我们理解。我给大家看。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厌一人沉沦，乃厌人人都悔改。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说上帝就是在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的宇宙之外，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不对？没错，对于他来看，一日就像一千年。不过请你留意下一句话，千年也如一日。那你要选择哪一个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呢？你喜欢千年如一日如一千年吗？那倒不如说千年如一日啊，所以连六日都没有，对不对？ OK， 这里的意思与创世纪第一章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神那边他没有像你我经过时间的这个感觉啊。那创世纪第一章发生在哪里？在天堂吗？还是在地球和这个物质宇宙呢？明显这个就发生于这个物质宇宙，对不对？所以当然在创世纪第一章确实有时间，而且这个是这个记载写的非常清楚，有第一日第二日，而且每一天就是指地球自转里面。反过来，神自己是存在于 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之外，他创造过这些东西，不过他没有受他们的约束。所以彼得主义五二的意思是说，神不受时间的控制。所以如果到了现在，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说哎呀，神你等了那么久，对于神看来看，这并不是很久，也不是很短，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的经验啊，像你我有经验一样。当然他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是让更多人可以蒙恩得救，这个也是这个彼得前书所说的。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弄清楚，又不要乱用这段经文在想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发生于地球与物质宇宙，而不是与神在天堂内。
好了，老师，下一个问题是说地势空虚混沌，这一句的话呢，间隔论给了解释。那年轻地球论怎么解释神的创造会有渊面黑暗这个状态呢？
嗯哼，那么如果要给一个齐全的回答，我确实又要花起码15分钟，所以可能我只能够简单一点来回答啊，我看一下我是否要开一个幻灯片。可能这个幻灯片太长了，怕你们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地是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是很简单，空虚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东西。混沌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把它安排好了。OK， 还没安排好了。比如说所有的那些大洲还是在水底下，还是在水底下。OK， 是黑暗，是因为它还没创造什么光体。很简单，你要等到第四天才有。那么我知道有一些人会从这个位开始，就说：“哦，这个是因为曾经有另外一个创造，有另外一个宇宙啊，等等。”这些想法，不过这些是没有任何一个圣经的根据。那我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要不然我会用15分钟把这个很详细的跟你们谈。不过我建议你看一下那个创世大问，在创造论.com 上你也可以找到了。简单的来说，空虚是说它没有创造东西，只有水。混沌就是说它没有分配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有人打这样的一个比喻，你打开微软 Word 的那个软件的时候，你开了一个新的文件，那就是一个空白，对不对？它是空虚，它没有什么内容，它是混沌，它没有什么安排，你到处看都是一样啊。下来你以此为你的基础，你就会开始创造你的文档，对不对？神的工作也确实是这样。
好的，谢谢老师。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长，这位朋友问到问题，说是一个神学问题，他想弄清楚。他说创世纪2:2-3提及2次，第七日，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而且前面说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这个第七日没有提及有晚上有早晨，有没有可能是指第六日创造之后呢，到新天新地之间的日子呢？因为这里的安息和其他地方提及的安息日不同，好像原文在这两节经文的时态上也是将来完成时，所以想请老师解答一下。
将来完成时应该不是，不过我先给你一位神学家的简单的解释。 又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对不对？OK， 等一下，我打开一下。OK， 有人说为什么第七日没有晚上和早上？答案是因为上帝已经完毕他的工作，所以呢，整个一个顺序已经完全。OK， 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要确认它是普通的一天，你只要看它有一个数字在前边，有一个数字在前边，因为它有数字，按照希伯来语的语法，它肯定是指普通的一天。我知道有一些人就像长节希伯来书，就说他还在安息，而且他的安息日是已经延长了多少天多少天，而因此他们又想推辞到说前半的六日也不是一天，其实他们是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遥远想利用这个。不过最简单的理解是因为每一个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一日，你要记得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就是从晚上来算一天，对不对？所以第一天有他的晚上有他的早晨，他就完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有，第七呢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圣经没有连接告诉我们第八天是什么，所以第七天是最后一天在这个顺序里面，结果是没有加添这个有晚上有早晨。 OK， 因为它不用连接到第八日，第七日是他最后所谈的日，很简单。所以在第七日的那个晚上和早晨和白天啊，神也没有创造什么东西啊，创造就完了。第七天只休息罢了。OK， 是因为这个顺序到此为止，不用加添这个有晚上有早晨。不过说它是否是一天，在希伯来语里面，你一把数字挂在 yom 日这个词的前边，它必须是一天，所以它就是一天，普通的24个小时的一天。啊，这是有一点粗糙的回答，sorry， 不过确实是比较清楚。
好的，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地是一整块，剩下都是海洋吗？伊甸园在这块地的中间吗？后来是什么时候分开的？大洪水还是巴别塔的时候分开的呢？
最明确的答案是不知道。可是最大的可能性是这样，按照圣经描述，大洲和地，确实当时大概只有一个大洲，因为说所有的海洋都到一个地方去，而且那个地就出来了。那什么时候分了？大概是挪亚洪水期间，因为这些半块漂移走的其实当时是很快，不是像我们主流的地质学家所断言的说一直是像现在那么慢，有关他们的这个观点的物理学的问题今天不能谈，不过他们的观点确实有物理学的问题存在，当然我也不敢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快速的半块漂移已经解决所有的物理学的问题，不过你不要误解他们有很多物理学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快速的半块漂移就会导致太多地震和其他的现象，很难想是巴别塔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绝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发生于那个挪亚洪水的期间。之所以挪亚和其他在方舟上的也不会受到那个影响， 说伊甸园原来是否是在这个原来存在的一个大洲的中间还是哪里，那根本不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办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老师。下面一个问题是问到说，在伊甸园，就是人类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陆地上的动物都是吃植物嘛，吃青草嘛。那么植物，那个时候植物的死亡算不算死亡呢？
Yeah, 我们一直到如今我们都非常容易分辨一个植物所谓的死亡和一个动物所谓的死亡。所以简单的来说，要问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是有圣经性说的生命。那么创造论者大半部分的创造论者会给个定义，说什么叫做 nefesh， 这是希伯来语的，什么叫做 nefesh 的这些生命体，而且他们大部分会觉得这包含那些有神经系统的东西，所以除非有一个大脑和神经系统，你才能够算为一个 nefesh 的生物。这也意味着大概大半部分的这些昆虫，他们也不算为那个 nefesh， 不过是那些你平时自己能够意识到他们有精神的这些动物，应该是那些才能够有圣经所定义的生命。如果你看到一个细菌，你先不用问植物吧，你也可以看到细菌吧。一个细菌我们现在说是个活物，不过实际上细菌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小小的机器。Okay? 那些植物也是比细菌更奇妙的机器，不过它们确实是机器，不过它们没有精神。它们按这个定义应该没有圣经所说的那个 nefesh 的生命，虽然它们是达到这个生物学家的定义，什么是生命，它们已经能够繁殖，对不对，它们也能够吸收能量等等，可是他们没有满足圣经，好像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什么叫做 nefesh 的这些活物。所以我们说在伊甸园没有死亡，是指的是这个 nefesh 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是绝大部分的创造论者的理解，也对我来看确实是非常合理。因为你我都知道吃一个苹果和下一只鸡来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而且区别所在是苹果根本没有感觉，那些鸡和那些高级的活物它们确实是有。所以大概圣经定义 nefesh 的生命应该是指有这样的一个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活物。
好的，谢谢老师。下一个问题是说，天使也是在六日之内被创造的吗？
圣经没有说天使是什么时候被创造。有一些人他们通过一些间接的圣经的内容，他们会断言他们能够确认天使是物质宇宙之前或者在六日之内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人会断言，不过我觉得他们说的比圣经说的还多一点，所以我要保守一点说圣经没有说。你可以肯定的是魔鬼撒旦试探夏娃之前，第一他已经存在，对不对，他已经被创造，而且第二他已经堕落啊。不过他具体什么时候被创造我自己会保留。有人认为他们可以证明应该是创造物质宇宙之前，而且我绝对不否认这个想法，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能肯定。
好了，谢谢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是间隔期间，因为亚当还没被造，所以也还没有犯罪，所以一切动植物都没有死亡呢？
问题是这个间隔期间是从哪里来的 ？OK， 我们已经证明希伯来语，我本来可以增加更多证明希伯来语，这个有早晨有晚上是第 N 二这句话， 必须是指普通的一天，啊，包括第一天也是这样。说间隔没有一个间隔，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因为就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其中的万物也包括亚当，对不对？可能我们要再一次看这段经文。这个是我恐怕我经常有的经验，要好几遍重复看看，刚好是这段经文 OK， 因为它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一个空间可以找到任何一个间隔。OK， 再看一遍，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这个六日必须包括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和亚当，都必须包含在这些六日的时间。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考虑在这方面，就是说这六日确实是指日，是指一天。我就再看跟你再看一遍有关的一个经文，就证明这个是一天的时间。不好意思，我有点不方便。OK，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说有晚上有早晨，其他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晚上有早晨出现，确实是指普通的一天。那你为什么说这里不是？你没有理由，没有根据。更强有力的就是说，那个日用一带一个顺一个数字吧，在前边，那它必须指的是普通的一天，所以这个间隔不存在，而且第一天就是一天，这些都立不住脚。那有关间隔论，我还是建议你看一下那个，我没有给你们谈所有的间隔论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内在矛盾不过我建议你看那个《创世大论》那本书，也可以在创造论.com 上可以免费看那个电子版。
好的，谢谢老师。不好意思，还有一条问题在问。
没问题。
就是说有个朋友问到说食物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犯罪以后神就开始食物链了，还是说等到挪亚方舟的时候才开始呢？
食物链最基本上的就是从头开始，有活物他们就会吃植物，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肉食的动物，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是否是洪水之前还是洪水之后，我不敢说。我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之内已经见到一些鸟原来不吃肉，就开始养成一个吃血和吃肉的习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食物链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需要慢慢来演变进化出来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动物是必须吃肉，已经养过至少在20世纪两只母狮子从小到大都不吃肉，也养到大。那个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位意大利人养的，也不给他吃任何肉，最后把那个母狮子送到非洲那边去，就把它释放了，他马上学会吃肉，也不觉得难，学会吃肉也确实不需要。所以希望你可以明白，这个食物链就是指我们现在能够观察到的一些吃食的习惯而已，也不是一个在大自然里面必然有的。唯一的必然有的是所有的活物，要不自己是植物或者更小的细菌，要不是依靠这些植物或者更小的 活物来生活，那是唯一的必然。不过吃肉的不是必然，一直到如今不是必然，也能够有转变。
好的，谢谢老师。还有最后一条，这个是真的是最后一条了。是问到也是光和黑暗的问题。这个朋友呢，他说到就是在启示录的21:23-25有这么记载啊，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走，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部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然后这位朋友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这里的光是神的荣耀，是不是与创世纪里面要有光就有光那个光有关系呢？第二个是原没有黑夜，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是相当容易回答，我觉得跟创世纪一样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没有任何关系。这段经文到底指的是什么？就说神的荣耀，就会照亮它。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神不是个物体，是否？像偶尔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会以一些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光线来显现出来，就是那个旧约圣经希伯来语的 Shekinah，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也许吧，我能够理解。不过神本身不是能量，也不是光线，好，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在这里啊。创世纪神所说要有光就有光，不是他自己，这个是他所创造的，对不对？神也不是被创造，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光不可能是神自己的，或者神本来有的一个作用。 OK， 我们可以理解吗？这个光是被创造，我还是以为这是指时间啊，也是指地球的自转。大部分的创造论者认为是从另外一个光体，或者甚至是没有光体，神直接创造了一些光线。好，不过无论你怎么看，都是神的创造，也不是神本身。反过来，在启示录所描述的那边的情况，那个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确实不知道。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留意。那个新天新地就是重新来创造的，对不对？所以并不能够做个比较，现在的情况、当时的情况、现在的物理原则、当时的物理原则、将来的物理原则，也确实是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有新天新地，在天里面会不会有星星还是没有星星，那里的光是怎么样，那里说是没有夜间，对不对？是否我们不需要休息等等，我不敢太多猜想，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创世纪第一章的光不是神自己的一个本性，因为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到了那时候启示录那个新天新地的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敢说。
好的，谢谢老师。那在这里呢，就再一次的谢谢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和解答。那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到这里就其实也告一段落了。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现在你们屏幕上面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关于新的一轮的讲座的安排因为如果你不发邮件给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所以呢如果大家 OK 的话呢，你就发一个邮件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在之后一有新的活动或者是讲座的安排，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好吗？那请大家再记一下这个邮箱活动邮箱的拼音 @gmail.com。 你发邮件过来就可以了。那再一次呢感谢大家，这我们这一期十二个主题的系列讲座也告一段落啊。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跟我们一起哈、啊、参与到我们这个讲座里面来，也谢谢大家有很多的分享，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回应。那希望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的。那未能回答完的问题啊，包括之前的问题或者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你想要提问的话呢，你可以继续发邮件，也是这个活动邮箱 gmail.com 啊。发来的邮件呢，如果还没有回复的话，就请你耐心等待一下，老师也好，我们也好，都会尽快回复大家啊。那最后的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愿神赐福给各位。我们下一期的系列讲座再会。